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在没有讲经之前，有一桩事情报告以及回答一个莲友问的问题。第一个，在基金会是一个正法的道场，它有各样的经论都在开，有很多人都号要大乘的正法，能够不断的学习。好，没问题，我继续说哈。因为基金会是个正法的道场，所以有开非常非常多的经论，我都非常的赞叹也随喜。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正法都是释迦牟尼佛陀在因地里面舍身喂虎啊，或者呢为了救度众生用自己的生命而求来的一法一计。所以基金会开非常多的课，那目前他有很多在家跟出家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在教授不同的经论，我非常的随喜跟赞叹。在我们一般凡夫的眼光，只有看到基金会是十层楼小小的，在台北市区也是这个黄金地段，可是在天人跟天龙八部啊所看到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不是只有一栋我们凡夫眼睛所看到的，在天人跟诸佛菩萨所看到呢是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因为这边弘扬各式各类的所谓大乘的经典，所以那有些莲友问我说，师父您开的入菩萨行课怎么样呢？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呢？当然好，这个我就是正式跟大家报告，入菩萨行从去年的六月一直上到今年，应该上到年底就快要结束了。但是别的老师如何我不晓得，我当过小学老师，我也当过佛学院的老师，所以我知道在家居士啊很辛苦。不过现在出家师父也很辛苦，所以在家出家，你既然要真正的想在今生里好好学习佛法的话，我想应该只有一个字可以勉励大家，精进波罗蜜，必须真的很精进。成佛啊，不是说悠悠乎乎啊，你就能成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我开的课程呢，跟别人会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会要求你每个礼拜都应该念书。既然讲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凡夫常常希望有很好的果，那你希望你别人有智慧，你希望你能够通达经论，但是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种因呢？就像种子一样，你没有种种子，你每天只期望说啊，你的花园里面会开花也会结果，果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在中论里面来讲，这个叫做所谓的不会从无中生有啊。所以在入菩萨行，从大乘的道次第一直到所谓的，然后呢就是入菩萨行从大乘的道次第开始讲，它占到六度波罗蜜，最后讲止跟观，观是非常深的，观是要透过很多的学习跟经论你才能够修学。所以从去年的六月一直到现在啊，经过快一年半呢，入菩萨行已经讲完了，快要讲完了，第九章。有很多莲友要参加，但很抱歉碍于场地有限，桌子也不够，课本也不够，所以那我必须跟很多人说 I'm sorry， 必须说没办法参加。可是现在课程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按照联讨班的联友共同的投票表决希望下我们去做这个禅观的道次第。禅观在大小乘的禅观里面有非常的多，我建议呢会从大正藏第十五册所谓的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开始上起。所以若礼拜四的入菩萨行上完以后呢，上修行道地经跟坐禅三昧经合讲， 因为禅法不管是从小乘禅法到大乘禅法呢，它都有它的道次第。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大家很喜欢读清净广就是清净道论跟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很好。为什么会摄受众生呢？是因为所谓这个道次第很清楚。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的教法，你必须要走上这条路，你必须对道次第很清楚，你才会在路上里面发生的任何状况呢，你才会知道。所以变成说这个道次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中国以前的佛法有没有道次第？有。从东汉到唐朝的时候，唐朝会出现八宗的历代的祖师，他对道次第都很清楚的。但是佛法不单只是上教义 Buddhist doctrine， 还要上教史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历史上如何发展。我想北传的出家师父跟在家居士都不管这个，我觉得你所理解的东西有时候会不一定很完整。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会觉得你要上教义，还要上教史，最后你上了以后，你要想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习佛法，在我的心啊，你怎么样去调伏，怎么样让我们去实践，让我们得到解脱，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佛法现在在台湾非常的兴盛，各个不同的文化团体都有不同的愿力，做教育、慈善、医疗，我都非常的赞叹。但不要忘了，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到这个世间来，是要做一桩事情是其他宗教做不到的，是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 liberation， 就你当生要怎么样从轮回得到解脱，这是很重要的。假如你忽略了这个目标，老实说在佛法里面你还是继续行菩萨道结善缘，但今生能不能断烦恼出轮回，英文讲 still question mark， 还是个问号的。那解脱就要看你的愿力要去哪里。有些人当生以证阿罗汉果为目标，很认真的学清净道论，很坚持的持戒修禅修，对于世间的东西慢慢舍，当然你也可以成为圣人。可是既然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我们要肯定南传是佛说，但大乘菩萨道有比南传更殊胜的地方，比如广大的悲心，无有穷尽的愿力，不疲不怨的止观，成立净佛国土，广度众生，这个是在南传佛教里比较少的。我并没有说完全没有，比较少的。佛的十大弟子里面也有悲心，但是他都是圣人，度有缘的众生。所以我觉得呢，止观啊是很重要的主题。所以以后礼拜四呢，入菩萨行上完会上一系列的止观，从南传止观到大乘止观到观佛三昧，最后我会上波州三昧经，这是第一桩事。第二桩事就是很多莲友问，听了入菩萨行，入菩萨行是理论多，讲道次第，那另外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菩萨戒。菩萨戒，我想台湾有非常多的法师讲过菩萨戒，在座基金会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师，不管正觉精舍或南普陀，很多都是我的戒兄，他们对戒学都非常的深入，也传戒，也持戒，也学戒，也受戒。可是学完入菩萨行，有很多莲友跟我反映，就是说对于菩萨道的道理我了解了，但是菩萨戒你应该怎么去了解它的开遮持犯呢？这个应该去学习。弘一大师说，其实中国从宋元明以后戒体就断了。当然这个问题在我们出家众师父里面有很多人很有争议，但是弘一大师说，在形式上你先受戒，但是你还要发心去学戒，才懂得如何持戒。所以受戒、学戒跟持戒应该是三个步骤，这样子的话你才会了解。而且你对于任何的这个开遮持犯你必须要了解，比如说不杀生，哪种情况下不杀生呢？我看很多莲友都很认真的学习戒法，但是也会一个现象，没有学戒的时候烦恼比较少，受了戒以后烦恼特别多。当然这个是过渡阶段，就像你刚开始没有吃素，你发心吃素，你周遭的人对你会有批评毁谤，甚至你身心状况的确会有面黄肌瘦，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 因为你身心过去都是吃肉的关系，体质不同，慢慢你吃素的时候，体质真的会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时候，这种过渡阶段，可是你不能就否定说吃素就是错的。而且现在时代，全世界里素食也讲究养生，也讲做药膳，也讲做瑜伽药膳。佛教徒应该去了解整体的素食的道理。虽然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不吃素，他们有很长他的教义历史文化背景，但是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吃素呢？对不对？他已经有他的道理。简单的说，梁武帝呢这个鼓励吃素，然后呢智者大师依《放网经》弘扬，也依《金光明经》流水品，菩萨不忍食众生肉，所以大力弘扬吃素。换句话说，在东汉初期的时候，中国跟印度的高僧不是素食者。你必须认识这个事实的真相，事实就是事实，不要去否认它，也不要去狡辩它。但后来为什么素食会变成我们中国大乘菩萨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这是很，它有它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啊。就算我在国外，我有很多南传、藏传的朋友，我请他们吃饭，我供养他们嘞，他们吃他的肉，我吃我的素啊。我不会学到最后说，哎呀，荤素都平等吗？酒肉常理过，佛理心头坐。我不会说这个话，因为我读那么多经论，我还没有到这么高的境界。吃素跟吃荤，身心的感受是不同的。你在禅修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念头也是不同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佛教徒大部分呢受戒，并没有很认真去学戒，而且不知道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开遮持饭，而去受持戒法。所以戒本来目的是应该让你得清凉，得到解脱的，可是好像很多人因此而生了不必要的烦恼。因此很多莲友就请我说，师父你可不可以发心来教菩萨戒？我非常欢喜，我会用《梵网经》《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经》《璎珞经》多种汉译的全部版本对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会讲菩萨戒的教法历史。第三个也会透过研讨。另外在藏传佛教有红白黄花的道次第，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也很欢喜。在南传呢，很多人读清净道论，在北传你可以说东南亚到世界任何国家都有广论研讨班，这是文殊菩萨的威神力加持。广论我也是从头到尾全部都读完，我也非常欢喜他讲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但是西藏红白黄花的教法不是只有广论，还有很多道次第。有一个很伟大的就是白教冈波巴大师，他把在家跟出家的传承结合起来，叫做大乘庄严宝曼论，大乘菩提道次第论。他一开始讲这个什么叫做菩提心，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行六度万行，他有一点跟入菩萨相行相同，但是呢他比入菩萨行，入菩萨行只有寄诵，他还有很多长行，引了非常多的经论。很好的是冈波巴大师的道次第呢，从藏文本经过我们台湾有一位叫张成基教授，他懂藏文，用了一生的生命把它翻译成中文，在法尔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也有英文本，两三种英文版本。所以道次第是对于你从来没有学过的人，或学过的人你愿意复习，这也是非常好的。好，所以1月2号上道次第，那还有菩萨戒，基本上呢是应该先上菩萨戒嘛，对不对？啊，道次第，对不对？好，好，没关系，我们会详细。也就是说，我上课会有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像我这样子，传统讲经讲也会录影。接下来，请大家发问问题，没有问题，我问你问题，你讲给我听，这很好啊。难得你遇到老师有这样教你啊，在西藏里面你知道吗，要跟进上师是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对不对？你要连老师问你的答不出来，那你跟外道辩论一定稳输的。请问假如我们假想一下，在座有100多位很虔诚的莲友，我们不要说跟外道徒好，跟道教徒辩论的话，什么叫佛法生三宝，你真的有本事真的辩赢他吗？不容易，不是说没有。第二个问题，有个莲友问我说，师父我们学了这么多佛法，当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临命终的时候最重要还是要有信愿行，不管你在任何法门， 假如你是希望求生西方极乐的世界的话呢，你应该每天问自己有没有种信愿行的因，每天问自己。那在临命中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你可以读阿弥陀经，或者念普贤行愿品，或者呢不能念普贤行愿品，就像我们共修前的88佛忏悔文的普贤行愿品前的偈颂，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当你很真诚的换完衣服，洗净完以后，面向西方，跪在佛前，你就开始念普贤行愿品，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这时候，华严会上佛菩萨，所有的大菩萨跟莲池海会佛菩萨就会来接引你。念经哈、咒或佛名，它本身有法的功德力。可以的话，你最好把它背起来，然后做观想。观想莲池海会跟华藏会上的佛菩萨都来接引你，你不要去担心阿弥陀佛的问题，阿弥陀佛时间到了一定会来接你的，担心是你自己能不能正念分明，对不对？一般人死的时候是有业力，前面死亡他还不知道去哪里，死亡本身不可怕，死亡真的就像脱一件衣服，像冬天你们现在穿一件外套，脱一件袈裟，很轻松的。但是一般人为什么会很痛苦，是第一个死了要去哪里他不知道，第二个眼前一片是黑暗，像地藏经讲有很多的冤亲债主来干扰你，第三个你自己有四大分离，这样子呢很痛苦。接下来再来旁边又喊爹啊娘啊，对不对？临时抱佛脚，又分财产还没分完啊，遗嘱没醒着啊，我跟你讲一片混乱当中你要去哪里啊。所以有时候常讲经的时候，常常听长期跟我讲经的莲友，我都会建议你们有一空啊、去舞厅走一走，我不是要叫你去跳舞，也不是叫你喝酒，你坐在旋转舞厅你去看人家跳，那个就是中阴身。你看年轻人为什么他在黑暗的当中灯光这样一闪一跳，他就是很爽啊，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灯光呢真的跟假的，黑的跟白的跟彩色的混在一起，依佛经、俱舍论、清净道论以及大乘经论说，你所做的善业的话是产生金色的、白色的光来摄受你，但是你所做造的恶业很多的话，若是杀盗淫妄酒很多的话，那得到的业力呢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或咖啡色的或是深色的。所以插播一下，从这个角度来讲，藏传佛教的人不太习惯我们北传的人穿黑色衣服，为什么？黑代表恶业。西藏人当然他有他的文化，他穿的喇嘛衣服是什么？是枣红色的。南传的人呢叫做坏色衣，一定是灰色的或是土黄色的。像我现在披的这个金色是我们受菩萨戒的戒衣。所以换句话说，文化跟你的颜色有关，可是从唯识学来讲，白叶是清净的种子，恶叶你的颜色深色，当然在流行的角度来讲深色是不脏的颜色，可是黑色跟灰色跟深的颜色会影响你心情的。黑叶代表黑的衣服代表恶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每一个文化它是不同的，这时候在临命中的时候是像彩色一般的，因此你必须要有很深的禅定功夫，你才认得出什么颜是真的，什么颜色是你的业力。所以因此从这个当中，藏传中阴身救度法就发展成西藏生死书。在临命中的时候，佛菩萨会变成你的本尊，然后你要记得他的形象、他的光，还有念起他的咒语，你能够 recognize， 你能够认定或 identify 认识的时候，你一走佛菩萨就会接引你往生净土。那万一没有的话呢，他就有中阴身，那红教里面就有七七四十九天，七个七。可是在白教，格鲁帕宗喀巴大师的认为，其实临命中的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啊都是空性的，不管见什么光你都不要去在乎它，要注意的是你自己的正念正知，向上师本尊护法祈请。所以在黄教的中阴身救度法里面，没有像梭迦仁波切讲的这么多这么多的有愤怒的、恐怖的什么的都没有，全部都是空性的。在光当中你怎么认识自己的空性？那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净土中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突破睡眠，只有波州三昧。你能够念佛念到你梦中能念佛，你的念头自己生死就做得了主。 那你连梦中都做不了念佛的时候，那你要小心，表示你多生多劫的善根福的因缘啊还不够，你的业力还是很强的。那你啊更要忏悔，应该发愿求阿弥陀佛摄受你。那藏传那也有把阿弥陀佛教法再往生一推，变成婆阿法，也有中阴身救度法，他们也有念阿弥陀佛的，他们念阿弥陀佛的咒。那至于说中阴身救度法遇到好的上师为你开顶，我跟你讲，那百千万劫难遭遇，那你还是要靠自己修吧，靠佛力，靠法力，靠自力。其实你有没有往生净土，你看你自己平常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做得了主吗？你就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往生。当然弥陀的愿力是很大，你要每天肯发愿，所以每天晚上应该跪着念西方发愿文。我自己再怎么忙，每天晚上我一定跪着会念阿弥陀佛，我的愿望还是要去极乐世界的。所以当临命终的时候，你提取佛号，提取经文，提取咒语，你就等待极乐世界会现前。那时候极乐世界呢，就像一刹那之中啊，十万亿佛国土就在你的自信当中现啊。你看到本来是地板，一刹那之间你就看到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你所看到的世界跟一般人看到的世界不同。当然临命中助念的人或你的亲属，有些人善根福的因缘看得到，还是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有些人看不到，但是他可以感觉很安详啊。然后呢，有人听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有时候身心柔软，但这个只是判断你往生的一个标准，但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身体都不柔软，是不是去不了极乐世界？去不去极乐世界是你有没有信愿行，不是你身体柔不柔软。那问你，魔术师不是身体比你更柔软吗？但他不一定去极乐世界。但是有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身体一定柔软。所以各位思考的时候，也不要判断说、有没有舍利子，临终有没有病痛，释迦牟尼佛也有病痛啊。判断的是你有没有信愿行。上辈往生的人，大部分是在活的时候你就看到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来接引你，他甚至还会讲话说，佛来接我了，我走了，各位好好用功吧。你去看净土历代圣贤录，很多的在家出家大德都有这样的功德力。第二，有些人他身体的器官不能讲话，但是他很安详，对不对？然后身体很柔软，在微笑中当或佛号当中他断气了，也会往生极乐世界。第三种是比较差的，就是他过去的恶业，最大的恶业是什么？昏迷。所以助念助念只是帮起别人提起正念，你若自己不念的话，临终所有人都帮你念，那要看你的功德力，可能去得了，也可能去不了。去不了，来生就继续再学佛咯，对不对？起码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那有些呢，是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啊，所谓的昏迷过，有时候醒来过，有时候呢业力呢不稳定的时候，家人在他的眷属为他广修功德。所以我要鼓励各位，真正广修功德不要等临终，现在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应该心存菩萨道，行菩萨道，学菩萨教法。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等到临终呢？听好，生跟死是像海浪一样，你要死得很安详，生的时候要很自在，不会说你生的时候一片混乱，临终的时候崩正念分明。错，这违反本体法。所以你要从平常的每一个念头去累积，就像河流的水一样，上流的水若是肮脏，下流的水一样一定肮脏的。你临命终的时候，所以印光大师在回答一念到十念往生的说，这个绝对不要怀疑，这是弥陀的大愿力，但是不要因为这样有侥幸，那我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我再念啊，现在呢就晃啊晃啊混啊混啊，对不对？你平常都是烦恼很强的时候，你自己贪嗔恼起来的时候，你念佛念咒止观诵经都做不了功夫的时候，老实说临命终的时候呢，那业力是不但这一生啊，无量劫会业力发动的，所以应该要常常忏悔。所以我讲菩萨戒的时候，会除了讲教义、教史跟修持之外，我还会讲忏悔法门。忏悔法门呢，一定会牵涉到梦境，所以会讲禅定的梦境。这是我想我供养跟其他法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现在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今天发的讲义只有四页，但是各位不要看只有四页，我做了三个小时。 我读了非常多经，还要把它整理，我还要一个一个字打，我还要在想怎么去跟各位表达。先看补充资料第29页，29页是讲菩萨的第七地第二点，不着众生寿命数者，这是上次我们全部讲完的全部的讲义。我知道很多莲友都很认真抄，但是有些莲友可能在太后面哦，看不到，所以我尽我的能力把它整理出来，请看30页，要依止善知识，要然后让你依法不依人。现在我们看这个，今天看补充资料第30页，30页我们讲远行地。远行地有两大段，第一段是告诉你不可以执着，不可以执着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也不可以执着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叫做不执着。可是不执着，听好，不要把它理解为断见。我上次说，很多莲友常常碰到，哎呀，随缘了。其实你讲那句话的时候，是佛门里面的断见，你从来都没有去努力过，你就先说，哎呀，随缘吧。这个是断见，好，这是我很真诚的看到了，跟大家分享。那可是远行地，你要在菩萨道里面远行地，这里配合要修的是这个方便波罗蜜门，也就是说以十地。假如你有十地以前的表，远行地是要修方便波罗蜜门，要圆满释出世间一切的菩提分法，你都应该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去关怀众生，尽量给奉献给佛教，奉献给正法，奉献给众生。所以远行地他还要很积极的学习跟修行。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远行地，这个菩萨应该具足圆满20种法。在你的补充资料经文是第15页的第4行，复次20种法应该圆满具足。哪20种法呢？一者具足空性的教法，二者无相证，我先念一遍哈，后面我们详细会解释。第三个知无作，第四者三分清净，第五对一切的众生你要具有慈悲跟智慧，而且要圆满具足。第六个，虽然你念念度众生，可不执着说啊，我度了很多很多众生，所以叫不念一切众生。第七个，对一切的法你要有平等的心去起观照，对这些法当中你也不执着。第八个，要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以前我们讲《金刚经》破空论，就是专门讲诸法实相的。对于诸法实相这桩事情也不念，也就是不执着。第九个，远行地的菩萨应该发愿证无生法忍，这个请做一个记号。在北传佛教里面，我想近代里面呢，所有的讲经啊法师里面呢，常常弘扬苦口婆心讲这桩事情的人，就是往生的妙净老和尚。他觉得学佛的人应该发愿，我这一生要证7地跟8地不动地菩萨的无生法忍，这个是很多人忘记解脱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第十个，你才能够证到佛的所谓一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在金刚经在般若经讲的无生智。第十个十一个，你才能够呢成佛威神之力，宣说一切诸法的这个差别相以及共同相。这里讲的一相，以华严经讲是指共同相，也叫做总相。总相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依6度波罗蜜而成就一切种智。第十二个，还要破除你对世出世间一切差别的分别相。第十三个，要透过修行禅观，要转你心中的意念跟你很多的妄想，叫做意想，意顿号，想是妄想。第十四个，要不断的学习经论来转变你错误的见解，从不正确的变正确，正确变清净，清净变圆满，这个以前我讲过。十五个，要转你的烦恼为菩提，甚至正如像《心经》讲的，烦恼当下就是涅槃。第十六个，要以平等的心去学定慧等持。第十七个， 刚十六个，第十七个要懂得去学习怎么样去调伏你的身心。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调伏你的身心啊。佛教徒跟别的非佛教徒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要先懂得认识你的心。第十八个，怎么样透过调伏身心、修止观、修戒定慧，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极灭。第十九个，无害智。无害智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的宇宙人生真理没有间隔，能够通达一切的智慧。无碍智又刮胡叫一切种智，佛的一切种智。第二十个，你对世间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贪爱、执着、留恋、牵挂、计较种种的，你才能够做到所谓的看破与放下。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你要看破，问题看破要很多条件的，放下也要很多那个经验的。是名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当中应该具足第二十法。好，我们先看第七地里面的第一、第二，也请看你补充资料第三十页。第一者具足空，一二三，这个在你的讲义里面我有打一个夸弧，所谓具一者具足空，二者是无相证，三者是知无作，这三个是很有名大智度论讲的叫三三昧，入空无相无愿法门。第一个讲具足空，这里讲就是指大智度论里面讲的空性的教法。他请看这个幻灯片，云何菩萨应具足空呢？具足诸法呢？因为自相空故。他说菩萨应该怎么样学习空性的教法呢？他应该努力的学一切的事出世间一切的法，而且在一切法当中呢，要了解他自己的本相是空性的。在《金刚经破空论》里面有讲体相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比如说在座的我是现出家相，你现是在家相，你在家相里面又有分男众相、女众相，女众里面有长头发、有短头发，也有差别相，有戴眼镜、有不戴眼镜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不管是差别相或共同相，这些相啊，你仔细的去分析啊，都是虚妄的。所以一切相是空性的。那这自相空里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有三个意思，请看讲义跟幻灯片。什么叫做具足空性？有三义。第一，要能够行十八空。十八空跟这个三三昧呢，在你的讲义里面我有打。关于三三昧的内容跟解说，请详细读大智度论第二十卷。各位，这个礼拜就是你们的作业，回家念呢，对不对？有问题私底下可以来问我。那大智度论里面也讲这个十八空，十八空请详细读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叫做十八空。大智度论叫做释经论，释经论就是龙树菩萨对三十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个一个字一个字是解释的，所以它是博大精深的。它本来呢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一百卷，前面一到三十四卷是一个一个字翻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与无量的声闻众、菩萨众，然后呢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可是到三十五卷到一百卷以后，因为太多了，所以鸠摩罗什大师懂梵文，他怕中国人呢太，他本来就知道中国人很不喜欢啰嗦，翻了太多呢，最后大家都不读，所以从三十五卷到一百卷就变成是摘要的。但是虽然摘要，但重要的重点也都讲了。所以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还有大智度论是影响中国非常深的。好，在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龙树菩萨的教法是透过鸠摩罗什大师弘扬。慢慢的到了第七、第八世纪或八九世纪的时候，唯识学派非常兴盛，是透过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所以中观跟唯识呢，在中国呢就开花结果。所以大智度论是非常好，但是比较有系统的话，是基金会现在有法师开的现观庄严论，也鼓励你们去听。 好，那看第一个，能进行十八空者，这样子他才叫懂得空性的教法。十八空你必须先去读学习跟禅修。第二个，也能行两种空者，叫众生空跟法空。众生空就是入菩萨行跟入中论里面讲的人无我法，法空就是指法无我。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分类不同，有二空，接下来也有分成四空、六空、十空，最详细的是十八空，请大家看大智度论第31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跟大家介绍。第三个，对于一切教法要懂得毕竟究竟空，一切的法是了不可得的，一切法不但了不可得，而且不可以执着，也不受一切法，你才会成佛。而且对于这个于中不着者，这里的中就是指前面那个毕竟空，对于毕竟空这样的教法他也不执着，这个才叫真正懂空性的人。这是第一个具足空。第二个叫无相证，无相就是一切的这个相是虚妄的，是不可以执着的，这是三三昧里面的空无相法门，无相无愿法门的无相。那无相不要解释为没有相，而是不着相，表示相是像什么，像云一样，因缘和合而生的时候它是会产生作用的，所以一切法都有体相用。经文里面请看幻灯片，云何菩萨无相证呢？不念诸相故，不执着相。譬如说我们凡夫一般都看很着相，一看到你比较帅我就觉得我跟你做朋友，觉得你这个好丑我就离远离一点，那你心中就很着相啊。那你越是这样着相的时候，假如以华严经跟法华经的话的感应路来讲，文殊跟普贤菩萨是常常会现你那个最讨厌的相来度你，那你就很可惜，你会错过很多圣人的。其实他要告诉你，相不管是好的相或坏的相，它的相本质是空性的，所以你不要执着相。那讲无相，无相是我们追求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在禅观当中，不管你所缘境是用白骨观、不净观或任何的相，最后你都要观想相变成光，乃至于你观阿弥陀佛也是这样，你不能观阿弥陀佛然后一直执着，那你有执着的话，那请问弥陀现前的时候你是非常兴奋还是恐怖呢？以般若三昧经来讲，弥陀现前的时候你要观弥陀的身像彩虹一般是柔软的，是没有体相的，这个叫无相证。这样子的话你修持的功夫会一跃千里。假如你一定执着一个相，有很多莲友会说，哎呀师父，对初学的人说哈，世俗地我会劝你选一个相，是因为你会生欢喜心，目的是对治你的散乱心。好，譬如有人很喜欢净宗学会的那个白色瓷器的阿弥陀佛，背光是蓝色的，那尊也非常庄严，那你选一个相只是要对治你的散乱心，修止观而得定的。但是你不要观那个瓷器就是这样冰冷冷的，错，你应该观瓷器像彩虹一样是透明的，这样你才是在修的时候而加上空观的教法。所以一个人若修佛像佛观，把它观想成冷冰冰的硬实体，跟一个人知道空性的教法，把它观成彩虹透明的，这样是没有实体的，两个人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这在禅经里面有写。所以所缘境不同，还有你懂不懂空性的教法，你修持的功夫，我肯定的100%说，依般若波罗蜜经讲，功德力一定不一样。好，接下来看下面一个无相，它有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在大智度论里面讲无相，这里就等涅槃。涅槃在讲义里我有写，是可以证得，但是不可以执着，不可修，这里的修是不执着。我们成佛可不可以证得呢？可以，每一个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成佛一定可以证得，这样才值得我们要去发菩提心。可是假如你说成佛不可以证得的话，那你就变成断见。同样的，成佛可以证得，在这无上的菩提大道你有没有修呢？有，你每天的广度众生，但没有众生可度，你每天诵经，但是也没有功德可以炫耀，这个叫做不可修。 假如你把不可修误解了说不可修就等于不要修，那你还是凡夫，你没有办法从凡夫变成佛，你就不会生出离心，也不会生菩提心，也不会生大悲心。所以讲可证是站在有的角度说，讲不可修是站在无的角度空而说，佛法最后的正德的涅槃是空有不二的，所以他因为不可以修，所以你不可以说你知道，佛法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但反过来说，他不可说不可说并不代表他不可以证得，他还是可以证得，他证到的最后是像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讲什么叫做圆满具足。所以从华严经来说，什么叫圆满具足呢？真心显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自信显现像自信毗卢遮那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大日如来。好，那现在有个问题，理论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证得大日如来呢？很简单啊，修戒定慧啊，修闻思修啊，你开始从发心皈依啊，发菩提心啊，行六度万恨啊，你从开始忏悔业障，积聚资粮，开始念经读经打坐利益众生，这些所有的功德力，禅宗来讲就像什么呢？像剥竹笋一样。各位在座女居士啊，你买菜的时候，你知道竹笋是一层一层的，对不对？最外面竹笋是很硬的，对不对？那你剥了一层以后还有一层吗？啊，就像啊高丽菜一样嘛，对不对？我最外层呢常常都有虫子嘛，你总要把它剥掉。可是竹笋最外层是最难的，最硬的，那代表你生生世世的我执，我执坚固是很难。所以你剥竹笋的一定要什么？要用很锋利的刀子，这个刀子代表戒定慧的智慧之刀，砍断你的我执。那一层破了，这个禅宗叫破初关。接下来里面竹笋还有一层一层的层，还有二关，还有三关。禅宗只是讲三关，其实华严经讲竹笋有几层？有十层，有十地菩萨。所以你要一层一层的学习，但一层一层的破除，最后你才会证入所谓这空有不二，对不对？自信是清净毗卢遮那如来。那有没有更快速的方法？有，在藏传佛教里面就透过灌顶、解说、跟持咒、跟修法，对不对？身解手印，口念咒，意念做观想。这个在中国唐朝的东密以及传到日本跟韩国的东密也是在用这个方法，就开法身的所谓的金刚戒跟胎藏戒，透过念大日如来的咒，然后开发你本身也有自信毗卢遮那佛。所以你拜华严经华严三圣的功德力是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有拜跟没拜世俗地上还是有差别的。那同样的净土法门也是跟这个理论一样，你念阿弥陀佛啊，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啊。